各位观众，大家好，这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自2月24号俄罗斯展开入侵乌克兰的特别行动，俄军无法实现占领基辅并推翻泽连斯基政府目标之后呢，普京开始修改战争目标。北约秘书长斯滕尔贝格最新表示，乌克兰战争呢正处于关键阶段，俄罗斯军队正准备在乌克兰东部发动大规模的进攻。美国国安顾问沙利文预测，这场战争的下个阶段将会持续数月甚至更长。美军最高将领米利说，乌克兰战争呢有可能持续数年。为了应对俄罗斯呢修改战争目标，《纽约时报》报道说，美国与盟国呢将向乌克兰转让苏制坦克，以加强在顿巴斯地区的防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披露，在给乌克兰的最新提供的3亿美元的军援套件中呢，包括激光制导火箭系统、美洲狮无人机系统、装甲高机动多用途车辆等。接下来，美国还将与盟国商量，为乌克兰提供呢远程防空系统、火炮系统和海岸防御系统。在第一阶段战争行动不顺和国际社会呢指责俄罗斯军队呢对平民进行大规模的屠杀的背景之下呢，普京修改后的下一步的战争计划呢究竟是什么？美国与盟国最新对乌克兰的军援是否能够应对普京修改后的侵略计划？乌克兰是否再次会出其不意的对俄罗斯呢进行跨境袭击？这些呢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下面我给各位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马克先生。马克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上一次呢，我请马克先生做了一期节目，等于这期节目呢是乌克兰战争问题的一个续篇。那么马克先生呢来自加州啊，他是美国之音英语盾节目的主讲人。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呢，我首先想请问马克先生啊，从您的角度来看呢，这一场战争啊打到现在，俄罗斯啊胜败究竟如何？因为这个事情呢，我看到有不同的观点。《纽约时报》有一篇文章就说俄罗斯已经败了啊，他放弃了原来的野心很大的一个目标，现在呢转向了一个相对温和的目标，而且呢说是另外和俄罗斯自己呢有报道说呢，他准备在5月9号这一天呢举行某种啊这个庆祝胜利的这个活动，所以你怎么看？
是的，第一个呢，就是说从普京的原来的初始目标来看，他应该是还没有达到，或者是很难达到了。也许他原来的最开始的初始目标呢，就是说能够尽快的占领乌克兰的全境，或者是呢占领乌克兰的首都基辅，然后呢扶植一个亲俄的政权上台，这样的话能够达到一个控制乌克兰的这么一个目的。但是呢，现在来看呢，第一个就是说，他从北方的这个进攻已经基本上完全失败了，所以说他必须得撤退。然后呢，但是呢，他在其他的战场上，他还保持了一个比较优势的一个态势吧。当然，就是我是只是说从战争这个角度来说，那他可能基辅那第一个战略目标他可能没有达成，但是呢，在乌南和乌东地区，他还是取得了很大的领土，很大的进展吧。但是从普京个人来说，他原来想达到的目的呢，第一个呢就是说，第一个是全部的控制乌克兰，这个是他没有做到。另外一个呢，他在这过程当中，他要显示俄罗斯的这个威力，然后呢以那个让那个欧洲和美国害怕他。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让大家也看到了，就是说他没有显示出他的真正的这个强大的那个军力和战力，包括国力。所以说呢，我想他的这个真实的这个水平呢，也就被这个欧洲和美国都看到了，也被全世界看到了。所以说这一点来说，对他来说是个比较大的失败，就是他的整个的实力就暴露出来了啊，到底是怎么样，大家也都看到了。另外一个
所以说，除了说在乌南和乌东军事上有一些收获以外，别的地方基本上说他都失败了。
对对对，从军事上来说基本上是这样。那我觉得呢，就是说当然他有很多种原因促成了，包括那个他的一些情报上的误判了，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说他长期的这种独裁统治导致了一些军队的腐败， 所以说呢，它的整个的情报系统呢，给上边提供的这个东西呢，并不是一个真实的。然后呢，实际军队呢，啊，包括有吃空饷啊，什么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包括它的设备啊，可能完全不像他想象的那样，那个有那么多的数量和质量上也变得比较差。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看到了它实际上，它的军队的真正的战斗力，并不是说特别强的，嗯。
我看到沙利文先生在分析这场战争的时候呢，讲到普京有两个误判，一个误判呢是没想到乌克兰能如此能打，还有一个呢没想到是西方这一次呢能如此的团结，啊，这两个因素呢是普京的误判，那你认为呢？
对，我是觉得，就是说普京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整个这个世界的变化，是吧？就是他也许可能在一个自己的象牙塔里，然后呢被这些阿谀奉承的这些官员呢和他的一些亲信呢所那个包围着，就像包括这个从克里米亚战争以后，就2014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之后，乌克兰呢整体来说政权呢就变成了亲西方的政权，然后呢。他的军队呢也接受了包括北约和美国的那个培训，然后包括他的武器，包括他的装备都有所改变，他的整个指挥系统也都有所改变。这个呢是俄罗斯没有想到，因为克里米亚战争时期呢，乌克兰的装备和这个指挥的思想和整个的方式呢还是原来苏联式的这种东西，所以说他和俄罗斯相比的话，那他就打不过俄罗斯，这很显然的，就是而且当时他的那个国内的这个。国民的意志呢也是比较分歧的，所以说呢，导致了在克里米亚的时候就有点兵败如山倒的感觉，就是说他没有那个国内强烈的这种一定要抵抗、一定要作战的这种意识。但是呢，等到这个现在这个状态已经有所很大的改变了，而这是呢，普京没有意识到的，包括他的那个国民对于这个整个这个俄罗斯入侵的这个反抗的意识也没有想到，因为原来相对来说他占那克里米亚也好，还是说顿巴斯。顿巴斯地区的那两个共和国也好，乌东地区那个地方基本上属于俄语区，就是相对来说，就是俄罗斯民族族裔的人占比较大的比例的，而他现在要打的地方呢，基本上属于是乌克兰语为主的，也就是说乌克兰族裔为主的，所以他们对于并入俄罗斯并没有真正的就是发自内心的愿望，嗯，对，这也是他这个人心向背的问题，所以这也是普京没有想到的。那但当然，这次欧洲国家呢也面临着这个问题了，就是说，普京一直是以能源来作为一个筹码，然后呢想分化这个欧洲的这个大国，所以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像，德国呀，还有像有些法国呀，他们的意志也不是很坚定，包括意大利什么还有匈牙利，他们之间是互相摇摆的，但是呢没有想到。他们我估计啊，这些欧洲大国之间呢，原来也是预测，就是说乌克兰可能。坚持不了太长时间，所以他们也并不想在这个方面做出实质的一种帮助和真正的与这个俄罗斯对抗。但是呢，他们看到就是说乌克兰在这个俄罗斯入侵的这个前3天，他挡住了那个俄罗斯的那个军事的攻势，特别是基辅没有沦陷，那基本上来说战线还是比较稳定的。那这个时候呢，他们欧洲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态势就有很大的改变了，就毕竟俄罗斯没有入侵的时候，他怎么去施加军事压力和实际真正入侵，那还是两回事的。他一旦入侵了以后，就完全打破了二战以后欧洲的这种就是岁月静好的这种状态了。这个是欧洲国家所没办法接受的。他没有，就是我觉得普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因为经过这个差不多70年的这个和平时期，所以说欧洲社会呢，他已经不太能够接受为了领土而发生这种入侵呐。和这种暴力那个武力那个战争，他们更希望的是说通过外交或者是经济手段来达成竞争和这种就是一种平衡，所以说普京的这个入侵踏出了这一步以后，他就把整个就颠覆了，这规则就颠覆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欧洲国家他再也不能够就是说互相之间为了这个一些利益上的原则利益上的这种纠葛而呢就是要互相。四分五裂了。那他们为了保持，就是说，维持这个以前的这个和平的这种生活，所以说他们必须得要那个团结一致，能够抵制这个俄国，让他这个军事行动能够失败，必须失败。否则的话，他下一步的话就会导致了欧洲大乱。因为我们也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因为一些领土的问题，在欧洲大陆产生了这种就是毁灭性的那种后果。 所以说欧洲人对这个欧洲的国家对这些是那个心有余悸的，他们实际上是很害怕发生这种战争，因为欧洲大陆是平原，这一打起来的话，没有那个没有海洋，没有这个一些阻隔，所以说欧洲的这些国家都会被卷进去，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逃得出去的。所以说在这种那种二战的，就是一战二战的这种阴影，这种以前的这种惨痛的教训下，所以说欧洲是那个国家呢也就团结起来，他一定要反对这个俄国，然后不能让他这次的军事入侵成功，否则的话他会引起以后难以想象的一些后患。嗯，这就是
谢谢马克先生对这个啊两个普京误判的这个解读啊，一个是这个克里米亚战争之后，这个乌克兰军队啊等于是脱俄向西啊，变成一支能打的军队。另外他解读了为什么啊美国和欧洲这一次特别的团结，又是解读了啊欧洲人为什么要团结啊。那么我想呢，现在关注这场战争的人呢都在关注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就下一步俄罗斯啊究竟怎么打这场仗，也就是说普京先生的这个下半场的这个仗怎么打啊。那么那个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啊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先生啊，在这个记者会上啊，他说啊，在这关键时刻呢，我们认为俄罗斯在修改的战争目标啊，那么呢他在重新定位他的部队，将进攻主要集中在乌克兰的东部，也就是呢东部顿巴斯周边地区。那么另外呢在南部部分地区呢，他要想控制赫尔松市啊，而不会是瞄准整个的乌克兰的这个大部分领土啊。在北方呢，说俄罗斯呢可能会继续对哈尔科夫施压，同时呢对乌克兰的其他地区呢进行空中或导弹的袭击啊。这是这个美国方面啊对整个的这个俄罗斯下一步的军事走向的一个宏观的一个判断。那么呢我想听听马克先生您怎么看。
对，因为普京呢他既然说在北方就是攻占基辅的这部分呢他难以获得成果呢，那他后来也就是因为他现在他一开始的时候是在乌克兰的北部、东部和南部，他相当于三个方向同时作战，所以说他的兵力呢相对来说比较分散一些，所以说他在北方呢，他既然没有取得难以取得成果呢，那他也就想把他这部分兵撤回去，然后呢他调整到东部，然后呢他想在东部扩大战果。因为乌克兰本身来说，他历史上就是这样，就是他的那个防卫重点就是北方和东部，然后呢南部呢是比较薄弱的，所以说那个俄军呢在从那个南方，也就是从克里米亚出发以后，他很快的就占领了南方的大部分的一个领土，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态势就是这样。所以说他基本上就除了这个奥德萨这部分，就是一个重要港口周围他没有建那个占领以外，他占领了赫尔松，然后呢他把这个基本上黑海的这个就出海口呢，就是他的那个外边就完全封锁了。但是呢他现在呢就现在一直在攻那个就是马里乌波尔，就是说这个地方呢就是说它是乌克兰南部和东部的一个就是中间的一个连接的一个地方。马里乌波尔呢是属于在亚速海的一个重要港口，那现在来说就是亚速海它相当于是如果说把马里乌波尔那个截断的话，占领的话，那相当于它就俄军呢就会把这个南部和东部就整个就连起来了，这样的话就是对于东部的南东部战线的补给还有那个兵员的那个支援来说就会有很大的优势。那他们也想从南往上走，然后呢和东部的这个俄军一起把这个目前在这个乌东战线的那个乌军呢想包围合围，然后呢去歼灭他。因为到目前为止呢，乌克兰的主力和俄罗斯主力都没有发生过那个正面的交锋，所以说俄军呢进入乌克兰以后，他一直也找不到俄罗斯主力进行决战，这样的话就是乌克兰呢他一直通过这种游击战的方式他保存他的那个有生力量，所以他就不和俄军进行正面交火，然后呢采取这种游击战的方式，然后呢通过偷袭骚扰或者是就是你进我退的这种方式，这样的话他能够成功的就是阻断了这个俄军的这种进攻，同时呢在通过不断的骚扰的时候消耗他的那个有生力量，同时呢把他的后勤补给呢切断了。但是呢他一旦到乌东要作战的时候，就面临着可能必须进行正面交锋的这个问题了，就是因为 从泽连斯基的角度来说，他是希望能够收复乌东的，就是原来被那个分离势力出去的这两个共和国，他是想把它收复的。但是呢，从俄罗斯的这个角度，从普京的角度说，他也希望能够在乌东地区能够取得最大的战果，就是在这个两个共和国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那个势力范围，然后能够把整个顿巴斯地区都占领。因为原来这两个共和国呢，它占那个顿巴斯州的那个范围呢，大概不到也就是一半左右吧。就是他如果说他能够把他的那个占领区扩大，他整个把顿巴斯州都占领下来的话，对于普京来说，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战果。然后呢，他就可以比较体面的结束这场战争。因为对他来说，打的时间越长来说，对他的人员的消耗、装备的消耗、武器的消耗，还有那个国内的经济的这种压力都是非常大的。所以说，他就以前就有放风说嘛，他将在5月9号，也就是那个胜利日，也就是那个就是原来纳粹德国投降的那个时候的那个日子，他想要做一个就是说那个在乌克兰那个作战，我们取得成果，那么就结束了，就是。他就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来宣布，就是说那个我们在这个乌克兰的行动获得了成果，那我也就结束了。那就是他想以这种方式来体面的那个结束这场战争，所以这就是他为什么要把这个兵力，集中在东部的那个然后呢与这个乌克兰军队进行重要的决战的一种方式，
谢谢解读。那么这个事情呢，就是算普京先生下半场的如意算盘啊。
对。
那么这个都是在最近的那个全球关注的布查大屠杀事件发生以前啊。那么有两个事情呢，我想就是说想请问马克先生会不会对他的这个如意算盘有影响？第一个就是说俄罗斯的新的民调呢证明普京打这场战争呢，不仅没有失去民心，反而得到了人心。所以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普京输了战争，但是他赢得了民心，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全球谴责这个布查大屠杀，会不会对他的下一步战争计划有所遏制呢？
第一个呢，就是说我就说普京呢，作为他一个长期独裁的一个独裁者来说，他打仗呢，一般来说不会导致他的政权颠覆的，就是即使说那个国民生活变得非常困顿，因为什么？从俄罗斯人来说，他也经历过苏联的解体的那段特别艰难的时期，那实际他的生活没有好到太多，他中间也是虽然说有点那个经济上有所恢复，但是呢也没有达到那种富裕的程度。然后只是说少部分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暴富了，所以说他的这种贫富差距也是非常大的。但所以说他现在即使说，那好像如果生活变得糟了一些，那可能最后又变成大不了就变成了这种配给制度，甚至可能会变成个大号的那个朝鲜。但是呢，对于普京的声望或者说对于普京的权力来说，可能这个不会造成太大的，甚至于说可能反而是个加分，不一定会那个导致他的那个就是政权的那
核
个
心问题是
垮
他
台。
是否携民意发动更大的战争，就是这样。
对对对，因为他在这个控制整个的消息的来源，他现在把很多的这个媒体都已经封锁了嘛，就是他的国内的这个信息，就给普通百姓的信息，就跟这个像中国一样，就是他完全是封锁的，他只能是一个声音。所以说，他普通民众获得的呢，就好像说我们的民族强大了，就说我们获得了更多的保障，然后能够把我们的俄罗斯领土更加扩大了。他们得到的可能就是这种东西。那对于他们普通人来说，特别是比较困顿的人当中来说，他可能希望获得这种精神上的满足和那个，就是他生活上可能并不是太好。那他结果呢？他在精神上可能获得了满足，那他觉得 OK 了。这就是可能是对一种强者的一种崇拜的心理。我觉得这就是，所以说你看像什么伊朗啊，什么像古巴呀，或者像朝鲜啊，还有他们其实很穷的，就是说他生活水平很差的，但是呢，他们的这个政权呢，他却能够一直持续着，就是说他并不是说像西方国家那样，就说人民生活不好了，他可能就会用选票就把你选下去了，他并不会是这样的。但是他的因为他们的获得的信息的来源是非常有限的，这就是跟就是这些集权国家和这个西方国家很大的不同的一点。然后另
好，
外
那
一
么
个
上一
呢，
次节目呢？我们上一次节目谈的就是西方提供的这个武器呢，怎么样的帮助乌克兰抵住了这个俄罗斯的入侵，使他没有实现任何的军事的目标，也没有实现他的政治目标啊。那么今天这一个节目呢，我们是在俄罗斯修改战争计划的前提之下，那么我们谈 西方的这个军援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以及在下一步如何帮助的乌克兰。那么我们现在听到美国的国防部长说啊，我们还要向乌克兰呢提供啊10亿美元的这个军援啊，而且呢他明确提到，就是我们考虑也能在这场战争中为他们带来优势的东西啊，这个优势这两个词啊是有意义的啊啊。那么《纽约时报》报道呢，是美国要向盟国和盟国向乌克兰转让苏制坦克啊。那么前面我在介绍这个节目的时候呢，我也谈到了，就是一系列新的武器啊列在了这个名单上。那么您是这个武器专家啊，基本上是你做这个马克时空啊或者陈宇顿，你大量的介绍这个武器。那么你认为在下阶段的军援啊，这种优势或者是变化会有一些什么东西？
对。实际上，在这个40多天的战争当中，乌克兰本身的消耗也是非常大的。就是说，他虽然说，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数据啊，都是说，假如说消灭了，俄军的多少坦克啦、装甲车啦，然后呢飞机啦这种，包括那个消灭了多少那个俄罗斯的士兵，但是同样的，就是实际上乌克兰的这方的这个消耗或者是那个损耗也是非常的巨大的。而呢，乌克兰本身的这个体量要比俄罗斯小很多，就是它的军队规模，它的这个假如装甲车、坦克的数量也远远少于这个俄罗斯。所以说，对于乌克兰来说，就是它急需补充的就是这种具有一些进攻力量的这种装备，才能够抵挡得住下一步的这个俄罗斯的猛攻。因为什么？就是它的坦克和装甲车辆也严重不足。所以说，但是因为那个毕竟。乌克兰呢，它是一直是使用的是苏式的武器，所以说美军或者是西方国家如果援助这个美式或者是欧式的武器呢，它实际上是很难使用的，就或者说它需要花很长时间来学习，所以说它没办法马上用。这对于战争来说，这是很麻烦的事情，要培训很长时间嘛。所以说他就希望能够就是原来的这些华约国家，就是后来加入北约的这些国家，能够提供一些就是以前苏式的武器。那这里边其中包括。实际上捷克是同意提供一些那个 T72 的坦克，然后呢，原来波兰呢是原来想提供一些就是米格29的那个战机。这个过程当中，以前的时候呢，对于美国和欧洲国家来说是有所顾忌的，就是说提供这么进攻性的重型武器的话，会不会导致这个战火变得那个更加的扩大呀，或者怎么样？但是呢，这次呢实际上是布查的这个就是屠杀平民的这个事件呢。就引发了一个就是一个新的导火索，就引发了一个更大的这个欧洲的这个反弹，这个北约国家的反弹，就是说就是认为这个俄罗斯已经不是说把这个战争作为一个单纯的战争，它是完全是一种就是像那个原来纳粹德国那种，就是说是一种就是那个种族灭绝啊，这种彻底的就完全是已经超越了普通的战争的这个意义。所以说现在欧洲这么多国家驱逐那个俄罗斯的外交官，驱逐了200多人嘛，所以说这就是他们的一个巨大的反弹。那下一步的话呢，他们也肯定是要更多的去援助这个乌克兰这个进攻性的武器或者是重型的武器，这样的话才能够让乌克兰能够顶得住这个俄军的这个进攻，或者是能够达到一定程度的反攻。所以说像这个当然就像我刚才讲了，就是说乌克兰军队在这个40多天当中消耗了大量的装甲车和坦克，所以他急需补充这种东西。所以这次呢一个是捷克可能会提供 T72， 那美国他们北约国家也都同意了。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澳大利亚会提供一批那个叫做野外征服者的这种就是轻型装甲车。然后呢德国呢也同意了那个捷克提供一些就是原来东德生产的一批装甲车辆，然后给那个就是给乌克兰。然后美国呢这次就是4月1号通过的这个军援当中，其中包括有悍马那个轻型装甲车，同时呢还有这个激光制导的那个火箭弹，还有那个就是美洲狮无人机，这些呢还有都是来帮助这个乌克兰军队呢能够重新建立起获得一个就是进攻上的优势。那其中那个因为在这个整个的这个目前的这个战争当中，我们已经发现了，就是说重型坦克在这个单兵那个反装甲那个武器面前呢，实际上显得很脆弱，它并不是那个很好用的，而且呢重型坦克又显得很笨重， 所以说它就成了一个比较明显的目标，所以说它很容易受到攻击，而且在这个这种小小的这种反坦克导弹的这个面前呢，它基本上来说缺乏这个生存能力的。所以说美军呢，在最近几年，他已经做了，他通过各种方式，他已经意识到了这种问题，所以说呢，他已经做了很大的转变，所以他更希望呢，部队具有机动性，就是快速移动。所以说这次呢，美军援助这个美国援助那个乌克兰，假如悍马那个装甲车上面呢可以搭载这个就是激光制导的那个火箭弹，同时呢还包括以前呢他已经援助过他的 M19 榴弹发射器，这都可以安装在那个悍马车上面。而呢，这种激光制导火箭弹呢，它呢，一个呢是射程比较远，它又超过这种就是单兵的那个反坦克导弹，它射程至少是5公里，或者是增程型呢可以达到10几公里。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这种火箭弹呢，它的那个具有这个非常准的，就是命中精度是非常大的。就是以前的火箭弹都属于比较乱射啊，就是它基本上的散布点是很大的。而呢，现在就是美国后来也是考虑到这个问题，就是说，通过这个改进现有的这个火箭弹，然后让它能够进行制导，然后呢能够瞄准目标。所以说呢，后来在2008年的时候推出了这种叫做PAKWAS 的这种就是精准的命中的火箭弹。这种火箭弹呢，后来被美国的这个陆海空军和陆战队这4个兵种都有采用。那在那个阿富汗和那个就是伊拉克呢，那发射了有数千枚，那命中率达到了93%，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用的一个武器。所以说美国呢，而且这个东西又很比较廉价，跟那个就是这些导弹相比，动辄上万元的这种导弹相比来说，这种火箭弹呢是比较廉价的，而且呢它是能够随着步兵一起前进的，所以说对于步兵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这种伴随火力，而不需要那个去呼叫那个一碰到什么问题就呼叫炮兵啊，或者呼叫那个空中的支援呢，它就不需要了，它基本上就靠这个火箭弹，基本上能够再加上后边我说的 M19 那个榴弹发射器，它可以形成一个很大的火力，这样的话就可以清除啊那个行进过程当中发现的这个碰到的这一些障碍或者是伏击。然后这次呢，美军呢实际援助当中呢，它是比较和以前的那种呢，就是援助相比呢，这次呢，它在这个进攻火步兵那个进攻火力上，它给的是相当于是一个 package，就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是一套系统，就是说它这套系统当中呢，包括除了我刚才讲的这个悍马车和这个火箭弹以外，它还包括了那个美洲狮那个无人机。美洲狮无人机呢，它是属于侦察用的，它是美军当中现役当中最大的那个小型无人机，那它呢是重量7公斤左右，它可以用一个人呢剖制起飞，然后呢，它的巡航速度大概45公里每小时，可以呢在那个巡航大概2个半小时或者是更长，它就可以那个在这个步兵的那个前进的之就是到达某想要去某一个地方之前，它可以把这个无人机放出去，然后呢，它就会在这个就是你的前进的那个就是路途当中，它要进行侦查，看看有没有敌人的伏兵啊，有没有一些那个炮火呀的那个就是隐藏的炮火呀什么的，然后包括有没有地雷和爆炸物，它都能够发现得了。这个东西放出去以后，它在这个前面转一转，然后呢，它如果发现有埋伏的那个敌军的话，它就会把他们的定位、位置啊、信号就传输回来。然后呢，这边呢是假如说像我说的，就是用这个火箭弹也好，或者是用榴弹发射器也好，就可以去进攻那个伏兵。这样的话，它就清除埋伏，避免呢你的那个地面的这个部队前进的时候受到伏击，然后呢就是损失惨重嘛。所以说，它这个是一个就是有序的一个系统，就包括你无人机放出去，然后呢，同时呢用这个悍马车能够快速的突进，然后因为它的速度是比较快的，远远超过坦克的那个行进速度，所以说同时呢它又有那个伴随的火力。这样的话，它就能够给这个整个这个步兵，它能够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防御和进攻的这个就是力量。
谢谢我们观众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